川普的屋企遭搜查之后手发声，14名 FBI 员工已经向国会举报。美国宣布试射洲际导弹，韩国重大突破，加入反导军演。美国智库评估刻意从俄军拉开大撤退序幕。国会预算揭开，国税局将从美国中产家庭增收200亿。惊人，父子在缅因州捉到稀有的蓝宝石龙虾。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7日礼拜三，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FBI 搜查川普庄园引发
渲染
大波，多家美国媒体一致认为，由于 FBI 的搜查行动是自尼克松政府以来从未有过的举动。CNN、华盛顿邮报等媒体在上个礼拜率先要求法官解封和搜查有关的文件，随后纽约时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中旅滩邮报、曼亚密先驱报、华尔街邮报、美联社以及美国广播公司亦都跟进，要求法官解封书面证词。司法部在8月15日提出的动议，反对解封用于证明 FBI 搜查川普海湖庄园理由的宣誓书。负责搜查令案件的联邦法官会安排在礼拜四，亦就是8月18日举行听证会，讨论解封获取搜查令宣誓书的动议。司法部反对解封宣誓书的理由是说内容涉及高度机密的资料，要保护调查的完整性，如果过早向公众披露信息会加剧潜在的危害。但司法部说可以解封部分宣誓书，向法院提供草拟的修订版宣誓书。但是川普15号晚黑在真相社群发帖呼吁，为了透明度立即公布突袭私人庄园那份完全未经编辑过的宣誓书。川普写道，还有本案的法官应该回避。在川普庄园被搜查之后，8月15号他首次接受了媒体福克斯新闻的专访。川普说，这个国家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人们正对发生的所有骗局感到巨大的愤怒。他说，美国国内现在的愤怒情绪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川普说，温度必须降下来，他将尽自己的所能帮助国家。他已经下令自己的代表会联系司法部，向司法部提供帮助。目前川普的团队还未有听到司法部是否会接受他的帮助提议的回应。另外，川普在8月15号还在真相社群上面发文表示， FBI 的特工日前在对他的住所搜查的时候还拿走了他的3本护照，其中包括一本过期的护照。美国司法部的一名官员稍后向媒体澄清，被拿走的川普护照不在 FBI 手中，并得到了归还。但川普发言人布多维奇则对此予以否认。搜查川普庄园的时候，在场的律师克里斯蒂娜鲍博说，搜索令非常明确，只是说他们要拿总统的记录和未解密的信息，而护照并不属于这类，他们没有权力拿走，他们是过度放纵了，想怎样做就怎样做。如果 FBI 担心川普离开美国，亦不能够这样做，这个需要通过法律途径来做。鲍博提到， FBI 拿了2批东西，一批是有书面记录的，而另一批 FBI 亦明白一旦公众知道之后会生气，所以他们只是告诉我，我认为他们这样做是非法的，亦是违宪的，他们必须解释。 FBI 的举动引起两党乃至全美民众的关注，调查 FBI 的呼声越来越高，而似乎共和党人的反击亦要开始了。据福克斯报道，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首席共和党人吉姆·乔丹8月14日在节目中表示，在 FBI 搜查庄园之后， 前美國眾議院監督同政府改革委員會的主席特里·高迪向國會共和黨調查人員舉報了 FBI， 目前已經有14名 FBI 的內部人員出面舉報這個機構，要為國會共和黨調查 FBI 提供幫助。喬丹在節目中說，一些專員來到這裡告訴我們什麼是亂來，究竟發生了什麼，司法部現在的政治性質是什麼。他表示聯邦調查局裡面有很多好人，其實問題是出在高層。除此之外， FBI 的局長克里斯托弗雷可能會面對調查。8月15日以共和黨會議主席斯特凡尼克為首的眾議院情報委員會和監督委員會多名議員一同聯署信函，要求對 FBI 的局長克里斯托弗雷使用政府飛機進行私人行程這件事進行調查。就在美國議員再次訪台之際，中共東部戰區亦宣布在台灣海域實彈訓練。美國第七艦隊指揮官湯馬斯16號警告，目前中共軍隊在南海進行的危險空中攔截次數有所增加。同時美國宣布試射洲際導彈，展現了美國核子部隊在這備戰。就在台海局勢升溫之際，韓國亦開始頂住中共的壓力，五年來首次參與了美日反導演習。湯馬斯在記者會上說，保持海上航道的暢通是美國海軍的首要任務，海上航線的安全開放對保持經濟運作相當重要。據聯合國貿易發展會議數據顯示，南海的豐富資源是一條重要的貿易路線，去年全球貿易高達80%透過這片海上運輸，但一直以來中共聲稱大部分南海的主權是他們的。湯馬斯說必須挑戰中共這個說法，如果你不挑戰他，他將成為常態，然後突然間他們就會宣稱整個南海都是他們的領海。另外據路透社的報導，在佩洛西訪台的時候，為了防止和北京的局勢升溫，拜登曾經推遲了對義勇兵三型洲際彈道導彈的試射。但是中共從佩洛西訪台之後頻繁開始軍演，美國國防部16號一早就發布聲明，已經完成義勇兵三型洲際彈道導彈的例行性試射。這款導彈具有核能力，射程可以達到9660公里以上，而且能夠以每小時約24000公里的速度飛行。美軍發布的聲明說，這次的試射義勇兵三型洲際飛彈展現了美國核子部隊的戰備，並增強對核威脅殺傷力和有效性的信心。隨著台海局勢的升溫，西方正在關注印太地區的情況。德國在15號派出6架歐洲戰鬥機和3架空中加油機飛往澳洲，和其他16個國家一起參加漆黑行動的多國演習。這個亦是德國空軍在和平時代規模最大的一次部署。對此，台灣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前院長余中基將軍分析說，加入澳洲的這個演習就是一個宣告，他要走回軍事國防這個路線，他要再一次向世界證明德國在軍事實力上面不是說玩笑的。在某種程度來說，德國就是跟美國站在一起，雖然沒有直接挑明就是針對中共，但是可以看他協助澳洲、協助韓國、協助日本國防產業的迅速提升。劍指中共當然就是弦外之意。另外韓國亦有所動作，美國國防部在8月15日發布聲明，從8月8日至14日，美國、日本和韓國的海軍聚集在夏威夷海上太平洋導彈基地，進行了一次導彈預警、搜尋和追蹤演習，並分享了相關數據。而這個對韓國來說是一個重大的突破，因為這個是韓國五年來首次參與反導彈演習。對此，台灣成功大學政治系教授黃鴻仁認為，西方國家他們並不會坐視不理，現在就是強化這個阻嚇的訊息， 俾中共知道，如果真嘅佢哋要片面咁改變現狀嘅話，會付出好大嘅代價。朝鮮近日亦可能會有試射飛彈或者核武咁樣一個行動，依個係提前做出一個準備。余忠基將軍話：除咗朝鮮之外，中共日前喺對台軍演中發射嘅飛彈，俾美日韓警覺到，未來中共可能會用依種手段欺壓韓國同埋日本，所以佢哋依次特別展示佢哋具備攔截同埋追蹤嘅能力。現在韓國同日本訓練出反制嘅手段，咁亦就係傳達一個強烈嘅信息俾中共政府，以後唔好再諗住試用呢啲同樣嘅手段去對付韓國、日本甚至美軍。美國華府智庫戰爭研究所日前對莫斯科入侵烏克蘭提出咗最新嘅評估報告，稱俄羅斯志願者冇得到足夠嘅食物、工資或者福利，軍心越嚟越散緩，同時俄軍從克爾松大撤退。26日，俄羅斯又放軟，改口稱莫斯科冇必要使用核武器嚟實現佢喺烏克蘭嘅目標。種種跡象表明，俄軍潰敗已經拉開咗序幕。美國智庫嘅報告話，俄國嘅後備志願者喺冇經驗嘅情況下，亦被安排到重要嘅職務入邊。而已經從烏克蘭回國的幾名俄軍志願者表示，他們感到被欺騙，待遇比普通合同兵還差。另外，俄羅斯官員將拒絕參戰的合同兵送到盧甘斯克州的特別拘留營。戰爭研究所的報導說，供應鏈和食物補給跟不上的原因，可能是因為俄羅斯的官員在努力補給大量人員損失，以及在防止開小差上面。就在報告發布之際，俄羅斯的地面部隊正遭遇災難性的損失。據多家媒體報導，8月16日，俄羅斯佔領的克里米亞扎埃伊鎮的變電站發生爆炸，附近的一座彈藥庫亦發生爆炸。8月9日，克里米亞的一座俄軍殺機空軍基地亦發生爆炸事件，外界猜測可能是烏克蘭軍隊襲擊所致。在8月14日，克爾松地區的民眾發現駐扎在當地的俄軍第49集團軍的非戰鬥人員已經開始撤離。有西方的軍事專業人員研判說，由於俄軍橫跨第涅伯河的四條後勤補給線路全部中斷，俄軍第49集團軍部隊將放棄西岸陣地，轉移到河的東岸固守。據《紐約郵報》報導，英國情報機構近日發布報告，聲稱烏克蘭近日成功發動攻擊，摧毀了通往克爾松的第涅伯河上的幾座橋，而湧入克爾松地區增援的10萬俄軍已經陷入空險之地，因為這個意味著西岸俄軍的重型軍用車輛無法通行，亦無法補給、增援或者撤退。據《新聞周刊》16日的報導說，烏克蘭的尼古拉耶夫州的州長基姆說，面臨烏克蘭反擊之際，俄軍將指揮所從第涅伯河西岸遷到了東岸，將20000名俄軍丟在西岸。8月12日，美國眾議院籌款委員會共和黨人發表一份聲明指出，根據國會預算辦公室的報告，拜登政府宣傳的年收入低於40萬美元的美國人不受國稅局的更多審計，這個講法令人質疑。這個委員會的共和黨人說，他們從國會預算辦公室的報告中得到證實，根據降低通脹法案，超級國稅局將向年收入低於40萬美元的人群加徵200億美元的稅。近日眾議院通過的降低通脹法案將為國稅局增加約800億美元的撥款，其中460億用於國稅局增加8.7萬人執法。國會預算辦公室評估，對國稅局額外的800億美元撥款將帶來2040億新的稅收，包括來自稅務執法的收入。國會預算辦公室通過計算得出，國稅局預期帶來的1240億美元的新稅收入面，至少有200億美元 會從對中低收入人群嗰度嚟。如果明確按照降低通脹法案的撥款要求，就不得審計年收入低於$400,000的納稅人，這樣政府的稅收將會大幅減少。共和黨人表示，國會預算辦公室的報告證明拜登政府一直在誤導民眾，他們公開聲稱中低收入的人不會面臨額外的稅務審計。財政部長珍妮特·耶倫在8月10日說，任何額外的資源，包括任何新的雇員或者審計人員的聘用，都不得用在低於$400,000的小企業或者家庭的審計，以避免審計率的增加。但是國會預算辦公室的分析明確表明，在與降低通脹法案撥款計劃基本相同的情況下，審計率將恢復到10年前的水平，而且針對所有納稅人的審計率都將上升，收入較高的人群將面臨最大的增長。克爾曼中心高級研究員格雷斯勒在文章中寫道，雖然拜登政府已經作出聲明，但幾乎可以肯定，根據民主黨推動的法案，年收入低於$400,000的家庭將面臨更多審計。近日在美國緬恩州的蘭德父子，在卡斯科灣封島釣魚的時候，意外地釣到一隻全身都是藍色的龍蝦，覺得非常幸運，因為見到藍色龍蝦的機率僅僅只有1/200,000。紐約郵報報導，擁有20年釣魚經驗、36歲的兒子路克表示，他們從來未見過和釣過這個顏色的蝦，他們同這隻藍色的龍蝦取名為 Lucky Bluey，放在蘭德家開的餐廳裡面展示。店內的員工表示，這隻龍蝦在水槽裡面會展示約1個星期，接著將它放回大自然。根據緬恩大學龍蝦研究機構，藍色龍蝦誕生的機率是1/200,000，大多數的龍蝦都是綠褐色的，其他亦有黃、桔、白等多種顏色。有些龍蝦由於基因缺陷產生過量的特定蛋白質，導致呈現特殊的體色。順帶一提，黃色的龍蝦出現的機率是30/1,000，透明母色的龍蝦是100/1,000。專家表示，除了白龍蝦，其他任何顏色的龍蝦一旦落鍋都會變紅，而且味道上亦沒有分別。不過大多數這種特殊顏色的龍蝦由於稀有不會被食，很多會被赦免帶回大海那裡放生。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